禅宗有一位祖师说，快乐无忧是名为佛，但是我们时常都不快乐，所以一直不能成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呢？可能是因为我们失去一样很喜欢、很宝贵的东西，也可能是失去一个很喜欢的人。比如说，先生有了外遇，喜欢上别人，不回家了。或者是好朋友误会你，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。也有可能是听到一句很不中听的话或者批评，也可能是工作的成果或是考试成绩不如理想，也可能是因为失去一个好机会，或者是没有得到关怀，甚至受到不平等的待遇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，我们就会不快乐呢？如果今天丢掉的是一件不太喜欢的东西，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平常啊，心里不会难过，因为那件东西你觉得不怎么有价值。如果今天是别人失去了他的先生，你也不会觉得不快乐，可以说根本就不会受影响，因为别人的先生对你不怎么重要，你不认为他对你有分量，就是送给你，你也不认为有必要，所以失去了也觉得不要紧了。有些话我们听了实在很不合意，譬如说嫌我们不好的话，人家如果说你为什么那么笨呢？做这个是什么工作？考这种什么成绩呀？我们听了就会很伤心。第一方面，因为他嫌的是我，我们对自我都有执着，如果他嫌的是别人，我们就不会那么难过。第二方面，因为我们觉得笨是不好的，能干的、棒的才是好的，因为我们有这种观念，认为笨比较没有价值，棒的才有价值，所以听了那种话才会不高兴。其实是不是棒的就比较有价值，笨就比较没有价值呢？是不是成绩好的人比较有价值，成绩不好就比较没有价值呢？这是不一定的。我小时候随着别人的观念也有这种想法，但是现在我完全舍弃这种观念。有些父母对我说，本来他觉得有几个孩子很棒很好，结果那些孩子都去留学了，没有一个留在身旁照顾他。当他老了，骨节酸痛，行动不便的时候，竟然是那个最笨不能去留学的孩子留在身边照顾他。你说是哪一种比较有价值呢？价值是没有标准的，是随着人心的执着才定出来的。比如说，对一个小学生来讲，可能一台电动玩具对他很有价值，但是对我来讲实在没有必要。所以一个很爱电动玩具的孩子，如果他的电动玩具丢掉了，他一定很难过，但是对我来讲，我本来就不要，如果丢掉才不会占地方，反而更好。 所以可以说，其实不是失去什么东西会使人痛苦，是你爱那个东西的执着才使你痛苦。假如你有一件貂皮大衣，价值连城，可能你会很得意，穿起来很快乐。不过如果丢掉了，你也会很着急，好几天睡不着又吃不下。但是对我来讲，那种衣服是充满了残忍的血汗泪，我一辈子都不想要那种衣服。所以价值是没有标准的，是个人观念不一样的，也是随时在改变的。我们时常说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如果你觉得某一件东西或者是某一种事情还有价值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看破又放得下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去体会，体会到认为一件事完全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，才有可能真正看破，把它放下。有人问我说，要怎么修忍辱？因为他说他遇到好多困难的境界，实在忍得很痛苦，心里好像压一块石头。我就回答说，你最好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自己都不会，怎么能教你呢？我真的不会忍住了。强忍和硬忍实在是很痛苦的，我只会慢慢地去体会，反问自己说，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是一种侮辱和压力，使我必须去忍耐呢？我一定是认为某一种情形是有价值的，才会觉得它的反面就是侮辱，是一种难堪的境界，才会觉得必须要用到忍辱这种伟大的功夫啊。否则一切都是很平常，哪有什么需要用到忍辱的大事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广钦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次一位新闻记者因为看到大家供养老和尚红包很多，他就动了坏念头，上山去向老和尚威胁勒索。他见到老和尚，就把手伸出来向老和尚说，把钱拿来，不然我的笔是很厉害的，如果你不把钱拿出来，我就给你写一篇上报，明天报纸一刊登，保证你全山都没人要来，没有半只苍蝇蚊子。老和尚听了之后，只是安然自在地向他说，拜托，你写越坏越好，随便你怎么写，我不需要人家恭敬我，人家如果恭敬我，求我加持，我就得每天吃大悲咒，加持大悲咒水。人家如果不恭敬我，我正好可以静静念阿弥陀佛。这位记者一听，真觉得不同凡响。他说他走过大江南北，没有看过像这样的老和尚，真是事到无心皆可乐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这种事情在老和尚看起来可以说是很平常啊，可 可以说根本不必要用到忍辱伟大的功夫，因为我们普通人一定认为报纸如果刊登你是高僧大德、好人好事，这种事是有相当的价值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怕有反面的情况出现。但是对老和尚来讲，他认为报纸刊登你是高僧大德、神通广大也没有什么价值，所以写得多坏也没有什么要紧啊。其实自己好不好，并不是要等到别人批评才决定的。如果自己真的不好，那么即使报纸上写你有多好，那也没有用啊。自己如果没有做坏事，报纸上写你如何的不好，那也就不是在写你，跟你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们平常人都认为别人的批评和肯定是有价值的，所以人家如果说我们是坏人就很伤心，人家说我们是好人就很安慰，可以说整天随着别人的批评心情起起落落的。尤其人家说你不好，而且是冤枉的，甚至歪曲事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受伤害。如果又要保持风度，不跟他辩论，这样就会很委屈，这样才必须要去忍辱。这种的忍辱，如果不用一点智慧去体会，去化解，一直硬忍下来，有时候会忍得生病，一点儿也不会波罗蜜。我们如果功夫不够，不会观空，也可以用价值这个角度来体会，到底那种使我们委屈又放不下的事情，在这个世间有什么价值呢？有价值的我们才需要抱着啊，没有价值的放在心里要做什么呢？我认识一位黄宗老法师，有一天他坐在一个地方，有人从那边走过去，本来是向他打招呼，但是他没注意到，后来那个人就很生气，骂他说：“老和尚，老秃驴，你这么激赛。”台语的激赛原意是憋大便，隐身骂人家故意不说话不答腔，结果老和尚一听就赞叹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今天开了大智慧了，你也知道我就是两只脚扛一个粪桶，每天走来走去。”我们平常人如果遇到像这样被人家恶言骂过来，一定跟他理论一番，但是老和尚的价值观念跟我们不一样，他认为这哪有什么价值好理论呢，所以他就赞叹对方开大智慧。确实我们就是两只脚扛一个粪桶，每天走来走去啊。如果口又要出恶言，嘴巴更会变成粪桶的开口了。我们可以体会这些老修行的法师，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平常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平常人很懊恼的事情，他们很欢喜又很自在。实在讲，价值并不是固定的，而是我们随时可以调整改变的。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当我生下来的时候可以说是光头的，只有几根细细的毛，稀稀疏疏的，而且长得又黑又难看。我的大姨妈做人很老实，她一看到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实在很想称赞她，可是看来看去都找不到什么可以称赞的。这是我这一生听到最老实的批评。也许有人认为这不是好话，但对我来讲实在是一句最好的话，因为由这一句开始，我只可能进步，不可能再坏了。我一直到两三岁都还长不出什么头发来，即使爸爸给我穿上大红的衣服，人家看到他还是向他说，郭先生啊，恭喜哦，你又生了男孩了。好不容易大概到三岁多吧，终于长出了些头发来。但是长出头发之后，我第一个动作竟然是拿剪刀把这些头发剪掉。我记得当时爸爸看到的时候很着急，好不容易才长出来宝贵的头发，怎么剪成这样呢？他就赶快拿了一只梳子帮我把头发梳过来又梳过去，结果还是盖不满。本来我认为头发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所以长出来也是把它剪掉啊。但是在长大一点以后，因为受了同学的影响，渐渐这种没有价值的头发在观念里面就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了。小学的时候我留长头发，妈妈每天都帮我梳头发，又绑辫子，又打个蝴蝶结。我的朋友告诉我说，有人去看电影，给人家从后面把辫子给剪断了。我听了以后就很担心，担心自己的辫子被人剪断，所以看电影的时候还用两手把两只辫子抓着。那时候那两只辫子好像很有价值，跟小时候观念又不一样了。到读国中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很注重头发，学校规定头发要剪到齐耳，但是在检查的时候有时长一点，老师就说不行，要再剪短一些，所以大家时常为了头发多一公分少一公分在那里计较。我时常都忘记学校今天要检查头发，到上学之前才忽然想起来，就请妈妈赶快帮我剪。妈妈很着急就帮我剪，剪得不整齐，到学校就被同学笑说，你的头发好像是被狗咬的一样。这种话当时听了实在很生气，回家就跟妈妈计较，你把我的头发剪得那么难看，害我被同学笑。那个时候因为不了解头发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所以时常为了一两公分的头发在生烦恼，为了一两公分的头发大大的影响心情。当我读北女的时候，头发的问题可以说很热门，报纸上时常在讨论，大家都很注重头皮上面的东西，反而不注重头皮下面的东西。后来我研究佛法，看了一些修行人高僧大德的故事，我发现我所尊敬的人前十名 都是出家的修行人，他们都没有头发。所以渐渐的，我就发现，肯定头发是不重要的。当这个价值的观念改变以后，我就不再执着头发这个问题了。在当医生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下班以后就去美容院剪头发。我一去跟理发小姐说，前面的头发要剪到跟眉毛齐，因为那天我已连续值班好几天，很累，所以说完以后就闭目养神。忽然间听到一声惨叫，原来那位小姐把我的头发剪得很短，第一刀剪下去就已经掉在额头半空中。她害怕的差一点哭出来，不知道第二刀要怎么下手。坐在我旁边的另外一位客人，他看了就皱眉头说，哎呀，你怎么把人家头发剪成那样啊？老板娘一看，也就一直骂他。我看他实在很可怜，就告诉他说，我生下来的时候，我的大姨妈就说，她想要称赞我，却找不到什么好称赞的，所以我是生下来就很难看，并不是你把我剪成这样才变难看的。你尽管放心，因为我想要出家，现在头发剪短一点也不要紧。旁边的人听我这样讲，大家都笑起来。那位小姐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她也不敢向我收钱。我告诉她说，你工作很辛苦，一定要收钱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念阿弥陀佛就好。这样讲完我就回去了。一回到宿舍，我的室友来开门，他第一眼看到我的头发就笑得捧着肚子蹲在地上一直笑。他说，你去哪里剪这么没有气质的头发，我帮你剪还漂亮些。他又说，我如果是你，明天才不敢去上班呢。我说，不会呀，我上班是去看病人，跟头发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会很高兴去上班。隔天早上我去医院，护士小姐看到我就开始哇议论起来。他们说，郭医师啊，你怎么剪这一种头发，难看死了。我跟他们说，难看是难看，死了倒不会。我自从昨天剪这个头发以后，到现在都活得很好。也有人跟我说，你怎么剪这一种头发这么没有气质呢？我就回答说，原来我所有的气质都集中在这两三公分的头发里面，多剪两三公分就没气质了。我的同事医师问我说，你是什么事想不开，怎么弄成这样？我说，你看我的额头不是很开吗？有一位病人，他是一位50多岁的欧巴桑，他每一次看到我就一直诉苦，很悲哀，因为他的癌已经蔓延到骨头，所以全身都很痛。本来他一直在告诉我他哪里痛，忽然间抬起头来看到我的头发就笑起来。他说，你怎么剪这样的头呢？我看到他笑起来，就很高兴地跟他说， 我自从认识你以来，从来没有看过你笑。早知道我头发剪这样，你会笑得这么开心，我老早就去剪了。那天晚上，是原来就安排好，在逢甲大学有一个演讲，必须要去讲。我的室友就告诉我说，你头发剪成这样也要去演讲吗？我如果是你，才不敢去讲呢。我就笑笑跟他说，我是要去讲佛法，也不是要去讲美容美发，哪有什么要紧啊，照常还是去讲啊。当我站到台上，台下面的同学一看都笑起来。当我演讲讲完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同学很可爱，她特别走过来告诉我说，老师，你的头发好好玩哦。我听得很好笑，就告诉她说，自从剪了这个头发以后，大家看了都开心的笑，这真是离苦得乐的新发型。如果在我国中的时代，美容院的小姐把我的头发剪成这样，我一定会跟她生气，可能还一路气回家。同学如果这样嘲笑我，我一定受不了而不敢去学校。但是自从我的价值观改变了，就认为头发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啊，心情比头发重要多了。一个人若是头发弄得很漂亮，但是面孔常常气呼呼的或紧绷着脸，那也没有用啊。我们以上是以头发做例子来说明价值观，由头发的价值可以类推来体会其他的事情，价值是不一定的。我们如果认为阿弥陀佛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事就变成没有什么价值，而比较不会影响我们的欢喜自在。即使是受到冤枉和委屈，也就不必要很勉强的去忍辱。我们可以先体会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痛苦，它到底有什么价值值得我们去追求又为它痛苦，它和往生西方到底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我们自己想一想，觉得它没有什么价值，和往生也没有关系，自然就会看开放下了。